我想请问，先啊，我们这一课是还是第一个 session， 就是圣经里边的根据。啊，我们知道里边有讲到圣经的基础，然后讲到我们宣教、补习宣教的一个内容，然后讲到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到第二课之前，我们先来可以看一下第一课。第一课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请大家回去看几个文章，啊，然后呢选一个理想觉得可以分享的。啊，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谁愿意起来分享的？你也不要担心，我也不会给你太长时间，我希望你是五分钟之内一定讲完，啊，所以有没有人想要先来分享的？就在这几个题目，我们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上期都讨论过了，啊，不讲。那第三个题目，圣经的末世，基督道成肉身，基督在世的榜样有什么重要的模式？然后那三篇文章里面，哪一篇文章你想分享的，也欢迎你来分享。啊，你其他人还在思想要不要分享之前，因为我已经请南燕林分享其中一篇哈，所以南燕林你 ready 了吗？可以过来。
我不知道，but anyway I try。这是上课嘛，要补习学生又不是老师，一到晚都要做的。我读了哈，你 assign 的是第一篇，布道教会增长与福音的片传。那我的认知呢是这样子的，如果不对你 correct me OK。这一篇文章讲的是那个布道教会与福音的传遍。那他就开始说，他是说那个布道跟福音的片传在本质跟目的是有这相同，但是在实质上有分别。那比如说在本质都是传福音，目的都是使人接受基督，但是呢布道是一个行动，然后呢福音片传它是有目标的，所以这个是 you know real to me。 然后布道呢它是有三个方法，就三个模式吧，就布道，就是有它用的是临在、宣告跟说服。那临在呢，我开始我的生命，我就觉得好像一个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很多人都很就有一个 group 小群在为他们做一点吃的，然后放在门口啊，都根本不需要见他们的。所以这是我的 understanding， 这个就是临在。然后呢宣告呢就等于说是一个个人布道之类的，就把自己的的见证就跟他一起分享。然后说服呢，就你能够说服到他，他接受，然后你就跟他决志，他决志信主，然后最后是在教会受洗，这就是我的认知。然后福音的片传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职堂，职堂跟它叫什么？它叫扩展。所以职堂呢是像我们现在是来到这边就职堂，然后扩展是在自己不同的群体里边跟其他，然后我们现在要 touch 到这个这些跟教会的成长有什么关系？那他就有了，他讲了四个大的框框在你的 article 里面。然后内在的增长呢是比如说我们从他说增长四工的组织，那我是觉得是不是把比如说以前五个小组再变成是八个小组，然后就这样子的四工的组织是来 increase。比如说以前没有的这个什么麦子团契，现在是有吗？还没有。来，我加了一个麦子团契，然后他说圣灵质量提升，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样 quantify 了。 因为这是很，他说是贵重的属灵质量提升，然后是还有挂名信徒真正贵族，挂名信徒是不是还没信主的已经就信主了？所以这个是 one of the 内部增长。然后他还说了那个扩展增长呢，就比如说有些人以前是你们北区的，然后搬到这边来，然后来到这边是一个转堂，就这样子，或者是有些人是透过布道会，然后就带领就非信徒信主，这个也算是扩展的增长。然后到了生源增长，这个呢是啊，那楼因为同文化地区来分堂，是不是也许我们现在做，因为要分堂嘛，这是同文化的，都是 Chinese。然后第四个是跨越这个啊，那么我们教会能不能做？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 mission 不是说借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还有什么借火传承神的爱与教训，那这个 I don't know 他这个跨越增长跟他是怎么样 mingle with， so pretty much， 这就是你要你这个 article 要refer to 的。
好，
五分钟。
好，好的，谢谢大家。如果有问题没？如果大家回去有看过，大概就会知道他的讲的情况。好，那还有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分享？好，
我讲一下对这个了解了。圣经与普世福音片传啊，我们今天听到陈牧师讲到，他提出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中间是神，神重的是对天和人的之间的关系了啊，是个人的。那么横的这一条呢，他说是与神同行。那我听过一篇道，是那个王永庆牧师的大使命，他是大使命的那个。一个宣教组织了啊，他也在北京有神学院，我们的怀中也在里面念过书。那个他讲过十字架是什么呢？他说十字架中间是一个爱，那么就是说重的这条呢是神跟人的爱，然后横的这条呢就是要爱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认为呢，就是要去传福音给弟兄姐妹，就是说横的这一条呢，把这个爱扩展出去，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学的都是耶稣了啊，主题是耶稣了，不管是旧约新约呢，旧约就是预表耶稣了，今天陈牧师也讲到新约呢，有记载啦，有宣扬啦，有这个都是关于耶稣，最后呢启示录也是启示耶稣，所以说讲的都是耶稣。那么跟我们俯视这个俯视传福音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爱呢，能够把这个爱呢能够传出去，这是我能够片传是最好了。那我最近在看台湾的这个福音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台湾的最早的福音是从这个英国的传教士传到台湾的，从哪里过来呢？是从厦门过来的，是从大陆过来的呢。后来呢，他们就成立了那个台湾的长老教会。然后后来呢，这个因为国共的关系呢，台湾就成为那个。很多国内的那个教会呢就到台湾去，所以说很多讲国语的教会就到了台湾。那台湾的教会呢本来都是讲台语的，用台语的圣经，用台语的讲道， 都是台语，可是国语过去以后呢，两个就合在一起了。很多以后呢，很多信徒呢就到了美国来，像我们的教会呢，也跟那时候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台湾再到美国来把这个福音骗传。我知道这个很多的成立教会呢，很多都是有这些关系呢，所以我觉得呢，其实都跟十字架的救恩有关了啊，一个是神，一个是爱，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谢谢谢谢。那个 hard copy 了，只有李莎要想要拿 hard copy 的才拿哈，因为其他的我会在群里面发那个 digital 的哈。那谢谢两位分享的，虽然毛明龙弟兄他分享的不是我们阅读的文章里面的，可是他自己的一个领受。实际上他分享的有一点提到我们现在新的一个宣教的策略的一个关联，他是说叫聚散宣教，就是说特别指我们中国人哈实际上现在也到一些其他的民族，就是说当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很多移民，很多去到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脚步。那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如果我们跟着这些的脚步移民，或是去到哪里去工作、去读书、去生活，我们就会带着这个使命，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聚散的绳索观念呢，是说让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将来生活在哪里，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也带出去。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国内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带一路的时候都说我们要把已经是基督徒的就跟着把这个福音从一带一路里边传出去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不是一带一路开始，我们知道很早我们中国人，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无论是移民去到哪里，我们的如果我们已经信主，我们都会带着这个福音去到那边。所以今天当我们说不是福音的不是的宣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将来中国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人的脚步几乎去到所有不同，就是世界每一个角落问题是我们这些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是不是基督徒，然后这些基督徒是不是能够负起这个全福音的一个的使命。因为过去了我们总是有一个观念，就是那些都是宣教士的责任，就是宣教士真的被觉得自己要完全的委身，然后被差去那个地方拓荒，然后才来传福音，才来在那边建立查经班教会这样子。可是今天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在里面。谢谢马明伦的分享哈。我们在前边一个我想提特别回应那个，既然你们没有人分享，我特别想回应圣经末世基督道成肉身基督在世的榜样当中有个重要的宣教模式。这个圣经的末世我们知道是神感动我们，神感动作者，然后写出神要他说的话。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有神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我们出去传福音。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学识有多好或是我知道今天我们教会就很多博士很多 肯捐业的人性。可是我们知道，在宣教全福音的信息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学识，而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所以其中一个牧师，我们看到圣经被漠视的牧师，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边受感动，然后把神的话语、神的救赎的计划分享出去。那另外一个基督道成肉身、基督在世的榜样，给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宣教模式了？基督是降世为人，以人的那个模式、人的样子、人的生活的情况来显示在众人面前，是用人的那个形态跟文化背景，他在犹太人当中降生哈，所以他当时就用了犹太人的那个文化背景来向大家解释。可是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有他保留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那个本性，他的目标，他的那个没有犯罪的那个公义正义的那个神的性格，是尽管他用人跟人的形象跟文化来表达，可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个本身的那个神的那个性格。所以我们今天去宣教，我们常常说，我们很多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像戴德森最初来中国，他可以放弃自己，跟着我们留边境，跟着中国人来穿中国的衣服，他还要学中国的语言，这些都是用当地的文化、当地人的那个显示的形象。可是戴德森坚持他的信仰，他的从神里边领受的那个认知跟那个他的价值观，然后把这个在当地来宣教。这个宣教的模式也是今天给我们一个提醒。有些人就质疑，很多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进到哪里就要活得像哪一个人。所以我们以前说笑，就是在香港的时候，有些人去到舞厅啊，去到夜总会啊，去宣教，去向那些人宣教，好，我就跳舞，我就去深吸全马。可是过的那个生活就流失了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价值观，然后这个不是宣教的模式。所以这里我特别想要分享这一题哈。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二课。第二课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圣经里边对神的救赎这计划跟施恩的计划的一些教导、一些的记载。我们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人误会大使命，因为我们常常说大使命，大使命是新约开启的，所以我们总有一个观念，大使命、宣教、传福音这些都是新约里边的。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是拉开了题外，可是我不想再深入的讨论。很多人因为这样就问，那旧约的人怎么得不得救了？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他们得不得救呢？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我想告诉大家，新约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可是所以新约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可是不代表旧约里面没有这个补习宣教的教导在里面。我们先看这里所列出来的，比如说亚当夏娃，他从他犯罪开始，神用羔羊的皮来替他遮盖，这个已经有一个隐喻，就是将来神要有一个救恩出来，好，是在羔羊上面所代表的救赎。挪亚出方舟之后， 我们说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就是神要全楼人。虽然那个时代人已经肯败坏，神已经要消灭整个的人类，可是神全楼挪亚，因着挪亚本身是一个义人，他拯救他全家，哈，所以这个救赎恩典之约，全楼之约，我们知道彩虹的神不再降洪水，这个也是神在救赎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巴别塔，我们知道从单一的扩大的群众，然后神把他们改变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分到不同的族群去，啊，出来很多的族群。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救赎计划不是向单一的群体，而是向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群体来做的。那神父叫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个更是赐福万邦的计划，我们上一张 slide 会讲。那然后以赛亚书的预言更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提到耶稣的根会在当中出来，就是这个救赎的计划。好，所以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这些的啊，旧约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从旧约已经开始。那在新约里面的预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很多经文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要成就那个救赎的计划，这些都是很熟的经文哈。这个 PowerPoint 我也会放到教会的网站，所以你们没必要去抄，而且这些经文这些记载应该你们大家都很熟的。那第三个，再回来旧约神预告神救赎计划的补续性，这个除了讲到救赎计划，它不限制只是一个救赎，而且它还告诉这个救赎计划是否补续的，不是只是佛意啊，只是为了犹太人的。这里记载的所有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诗篇啊、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弥迦书啊、撒迦利亚书啊，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都有记载的，神要万国归向他，神要万民认识他。好，所以这个补续的补续性不是从新约才开始，这个补续性从旧约里边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我们知道他应该是带着约瑟的信仰哈，他去到埃及，已经把他的生命、他的影响、他的信仰让埃及的人来认识。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他所接触的人都说，你所相信的耶和华，所以他们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补续性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来讲。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们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救助你的我必救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里边提到，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到神，当然神拣选了亚伯兰。好，我们看到那个情况是什么？是神要赐福给亚伯兰跟他的族民，跟他的宗族。然后呢，神赐福了给他们，是要叫他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因为他得福。要世上万族因他得福，这个是对我们有什么深意啊？ 当然很明显的，这是曼万足得福，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有补气性的啊。所以你们觉得这一个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跟他的众族蒙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是有没有什么深意？
地上万族也都因亚伯拉罕可以听到福音，得到福音的消息。
啊，对。然后呢？好，这个很明显的，你的答案没错的哈。哈，可是从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更给我们一个提醒？
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福音只是给犹太人，因为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可是神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万族因你得福，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也都包括在里面了。神让我们也可以蒙
福。好，所以那时候就是已经知道，就是这个福音要传遍万族万民，传遍全个那个传到地极，普遍到世界每个角落。
是。非常好，实际上你们都
亚伯拉罕这个也是看到我们蒙福是为了施福，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是因为要成为施福给别人的管道，对啊，不是说
是是是是是阳光。
有个问题啊，亚伯拉罕有个儿子是不是叫以斯玛利？那以斯玛利是不是在万国里面呢？
是。好，所以 你想问他们为什么今天打得这么厉害啊？那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不论他们，因为圣经说他这个几个种族之间的那个斗争，在旧约里面，我们你尝试去看里面已经解释很多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斗争是实际上是一个咒作，也是一个一直存留的一个历史的恩数，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上这个补习宣教 的重点。补习宣教呢，包括以色玛利的后裔，包括中东所有的民族。今天尽管以色列跟伊朗打得这么厉害哈，可是我们要不要全福音给伊朗人？我肯定告诉大家要，因为他们是曼族万国的人。今天如果我有机会接触伊朗的人，如果是一个宣教士被蒙召要去那边宣教，都是要回应神的呼召的。因为以撒玛利的后裔，伊朗中东那个地方所有的万族万国都是神补去宣教的对象，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刚才Angela 啊、莎莉啊他们说的很清楚的，这个应许本身有一个补气性，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赐福给所有万国，因为透过亚伯拉罕赐福给他们。杨刚提出了另外一个 point， 是我们一般来说看到的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得福了。得福了，他有一个心意。这个得福不能够停在我们自己身上。亚伯拉罕得福了以后，他有这样子的使命，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福传递出去。所以亚伯拉罕不能够只是自己蒙福，他要把这个蒙福、这个得福，把这个福气传出去，让其他的人因他而得福。所以他必须要既得福以外，他必须要施福，就是施予，把这个福音施予给别人。所以这个到今天为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神的救赎计划给我们每一个的，可是神不需要我们把这个救赎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得救了，我是基督徒了，那就怎么样？ 是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气传递出去给人？啊，这个就牵涉到不是啊，不是宣教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基本的就是我们不要把福气只是保留在我们自己手上，我抓牢了就行，啊，我们要出去，我们不一定要跑到一楼，可是我们可以在我的邻舍里面，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把啊像那些仆人一样，把那个神给我们的东西就藏在地里。我们要把这个分享给别人，这个是得福得蒙神的赐福以后，我们必须要赐福出去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想提到的就是这个福气的传递出去的这个得福跟赐福的情况。好，我们知道从上面讲个旧约啊，所有这些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降世就真的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才说新约会特别强调大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补系的救赎计划。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补系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不是说像刚才说的，不是要我们牢牢的自己扎在手里，而是要传出去的。所以信徒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往普天下去全救赎得恩的福音，继续宣扬他的救赎计划，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前面四句我也不在这边一一的读哈，啊，不过为了方便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不清楚大使命的指的是什么，我请找一个人替我特别的读一下马太福音28:18-20。这个实际上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了啊，不过我就想请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8:18-20。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大使命啊，要吩咐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马太福音28:18-20，分别记载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的。好，那使徒行传也有提到。那所以说我们在新约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在另外一节的圣经里面有说，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这个更有地区性的。可是我们知道结果就是说啊，到地极，所以是万族万民补系的一个大使命。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出去啊，为他做见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单是全救赎的计划，而也把神的教导同样的教导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说啊，曾经有一些的争论，就是啊，有一些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特别是我们中国国内哈，现在就是啊，过去都是像戴德生他们就去传福音哈，去拓荒。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像陈牧师啊，我们的高牧师啊，他们回国，他们不会直接的一对一的去上非基督徒来传福音，可是他是培养那边的基督徒，让他们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让他们去传福音，可是他就把神所教导他的教导他们。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往比较限制在，就是说我们要一对一的在跟别人做个人布道才是一个宣教传福音。今天这个宣教的观念改变了，今天的宣教的观念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当然如果他没有基督徒，我们要让他们的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可是如果他有基督徒，我们要把这些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人，让他们能够出去传福音，让他们可以出去牧养他们。所以今天的宣教不停留在只是讲福音，而且也要抗战到我们要培养这些的信徒，让他们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人，让他可以为神做见证。好，另外一节圣经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下的，就是第二点里面《使徒行传》13:4-47。有人能够替我读一下吗？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好，谢谢。还有后面《彼得后书》3:9，彼得后书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谢谢。这个不愿一人沉沦的心意，我们很可能你们都听到很多了，可是我们有多体贴神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愿一人沉沦呢？当有人出现在我们的旁边，像今天陈牧师提到他们在飞机上面，在飞机上面，这些人大家困在一个飞机舱里面我自己以前我就很容易上去以后一了就睡觉，一了就看电影，我很少跟旁边的人谈天，听他们的见证。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很积极的想到坐飞机的时候就跟旁边的人来传福音，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刚刚第一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就是一个外国人，我跟他一讲了，他就跟我反过来跟我讲讲那个科学家爱因斯坦，然后我的英语真的不够，就是用英语来讲福音已经不够，用英语来跟他谈爱因斯坦我更没谱了。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去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又有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这样子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准备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在湾区生活我们现在神自己的心意，他把很多我们本来很难接触到的人带过来放在我们的身边，包括印度人，包括中东人像你们刚才说的以色列的后裔，可能当中也有一家事了。我们怎么样把我自己准备好去向他们传福音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的语言能力真的很差，讲国语也讲不好，讲广东话也讲不好，然后要再用英文来跟他们讲不容易，可是 今天我们体不体贴神的心意呢？神说神让我们成为光，成为这边的外邦人的光，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吗？上次讨论小组分享的时候好像是Angela 她说过，我们比如说去商场布道我们现在都只是发那个中文的福音包，我们能够发英文的福音包给那些青少年那些外国人吗？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的语言能力很差，可是我有没有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准备我自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准备你自己？好，最后一段我想跟大家跟我一起替我读一下的是马太福音24: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呢是说福音全遍天下，末期才到。这个全遍天下是说包括我们说的那些很难到的地方伊朗中东印度
日本
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可是当这个福音没有全遍这个地级的时候，没有全遍这些地方的时候，末期还不到。那我们从这一个挑战来说，我们是真心的在等待神耶稣的再来，还是说太好了，要全遍才天国才降临，我们就晚一点走，天国就晚一点来，耶稣就再迟一点来啦。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因着这一句话，我们是放慢我们的脚步，还是加快我们的脚步？好，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你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第六项我们说不是的救赎计划，神交付给人，人要主动来完成，神与人同工。我们说宣教不是一个人单独在工作，而是跟神同工。然后我们说在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救赎的计划，神的恩典都在神的掌管底下。神从预言开始，神从旧约的那个启示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整个救恩，以及我们看到这整个历史，我们都看到神在掌管。从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履行神父神给他旨意的一个榜样，所以他顺服的完成了救赎计划的好例子。那今天对我们来说，神的心意就是万邦都得福，但却要人来跟他同工，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工呢？这个很可能在你们的阅读文章里面有更深入的去讨论。我们知道神就要我们来跟他同工，回到前面就是神先要赐福给我们，因为神应许了当我们去做，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给我们的福气，然后我们靠着跟他同工，因为神不会说放下我们不管，就是你去做，神不是那种，就是你去做， 他就不管了。那可是神是要跟我们一同同工的，在这个同工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的福气，不单是救恩工作，而且他加添给我们的，他保守我们的，他让我们经历的。那从这些的福气里面，我们得到的什么？我们跟神更亲近啊，像今天陈牧师说的，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与他同行，我们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然后我们再施福出去，这是我们跟神同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奖赏。包括这一个问题跟前一个问题，好，我想大家就用下边的十分钟分组，也是三个人一组这样子，你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这里随便你们啊，当然其中啊，前边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就是神借着以色列应许的心意给予一个宣召的使命，这潜在于应许中的使命是什么一回事情哈？那然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耶稣所差派肩负使命的。若果是你认为每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接受这个教导跟训练才能够肩负使命，然后神的心意是万邦都得福，他却要人来跟他同工，有何意义？如何才能跟神同工？这个就是前面这个问题跟在前边第五项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要福音要全遍天下，末期才来。所以我想请大家分组十分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等一下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看见。好，分组了三个就分享，过去集中了太多问题，我们集中分享这个哈。